政府报告显示，美国六月份新增约21万个就业岗位，但失业率也小幅上升。
泰国12名男孩和他们的足球教练被困洞穴已经10余天，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宣布将派遣工程师协助救援。
美中贸易战周五打响，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进行同等规模的还击。
7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从7月6号开始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高额关税，中国已经做出强硬的回应。川普总统说这只是开端，以后还可能对中国几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而且只针对中国。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谢谢卡拉。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7月5号，就是在这个关税正式生效的前一天呢，在空军一号上，他就告诉媒体说呢，这次关税他的看法，他说呢有340亿美元，两周之后呢还会对另外的160亿美元中国进口的产品征税。那他说，你知道我们暂缓了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之后再按需要启动目前暂缓的对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征税措施，所以我们对500亿美元商品征税，然后外加2000亿美元，还要再追加3000亿美元，而且这些措施只针对中国。那么这是川普总统呢昨天在这个空军一号上亲口对这个媒体这样说，就是这一次的关税的措施针对了中国，而且呢后面还会有很多波的关税的这个措施。那么对此呢，这个我们知道了，中国国务院的关税税则委员会在6月16号已经做出了公告，就是说美方如果做出关税的一个措施的话呢，将会以同等的力度来反击。那么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在这个记者会上就已经表示了，说美国的做法公然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将打击全球的贸易秩序，阻碍全球的经济复苏。那么宣布了中国的反制措施立刻就生效了，那么因此呢引起很多的这个做生意的还有美国的企业的一个恐慌。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有一些的商家已经受到影响了，包括我们看到根据香港的媒体的报道呢，有一艘船货船正载满了美国的大豆前往中国的大连港。那么这艘船叫做尖端飞马，那原本呢他们知道说关税要生效的时候就加速要前往中国的大连，但是呢却来不及在午夜之前停靠大连港，因此呢这艘船上面的美国大豆价值是超过人民币1.5亿人民币，那么因此呢将会被课税3750万人民币的关税。那么就是只是因为他来不及在午夜之前靠港，就因此要被额外征收25%的关税了。那么不过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却好像没有受到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哦，看到华尔街的股市还是上涨的。到星期五下午3:50为止呢，我们看到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134点， S&P 500指数上了27点，而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上涨了107点。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中国的阿里巴巴的在这个华尔街的股票呢也应声上扬了，阿里巴巴的股票涨了2.65%，以192美元成交。所以看起来美国的股市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等这个中国公司呢都是受益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财经媒体的分析家则是认为说呢，这是因为刚刚公布的美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市场基本盘还算不错。那么就根据这个报告，美国在六月份增加了213000个新的职缺，高过了预期。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些的这个财经分析家也认为说呢，美中的贸易争端可能没有这个造成的影响，不会在第一天就显现，但是呢，会慢慢的在日后的市场方面，还有这个股市的信心方面，会慢慢的呈现出来。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华盛顿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后，中方于周五表示将被迫对美国实施必要的反击。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对800多种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关税在华盛顿时间周五的午夜后1分钟生效，关税已经在改变中国消费者的态度。
我的态度还是说尽量支持国产吧，反正这是刚好刚巧走到这儿买这么一瓶水， 其实对我来说还是说支持国产才是最好的。
增加那肯定我们就不买呗，是吧？
中国商务部表示，北京方面将会对美国的关税进行反击，但是直到周五早些时候，中国的反击措施与政策尚不明确。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令美国中央银行的一些高级官员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这会妨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投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美中两国的关税清单上都包含有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高端车型的整车，美国主要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远大于从中国的进口。汽车行业分析师陈延光认为，汽车关税对美国的影响将大于对中国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消费为主的一个经济体，美国的这个消费，美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呢，是占了整个 GDP 的60%以上。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产品的价格增加了的话呢，这个消费者势必，美国的消费者呢，势必要从其他的地方来这个填补这个汽车的销售汽车价格的上扬。那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整体的经济萎缩了。那针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因为中国它本身它是除了对美国以外，它对于其他国家是没有采取这样子的关税的一个壁垒。那另外一边，如果说今天这个原本在美国的这些这个制造商想要这个不想要从其他国家的话，他们也可以在直接在中国生产，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法。所以说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来讲的话，影响我觉得影响是比较长远来讲是影响比较小的。虽然说短期来讲，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不管在数量还是金额上来讲，都比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量要来得大得多。
不过他认为，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最终都会影响到消费者。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关税壁垒呢，影响最大的就是消费者，因为制造商一定会把这个关税转嫁给消费者。所以说不管是美国或中国来讲呢，这个消费者都是输的这一方。
再来关心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一项巴拿马运河上的桥梁建设工程上周开标，然而开标过程是充满了疑点。四家竞标公司中有两家是中国国企，其中一家开标前决定退出，一家意大利和韩国合资的公司因为报价太低被淘汰，而最具优势的一家西班牙公司也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决定放弃，最终由一家中国国企中交建中标。这样的结果引起舆论哗然，巴拿马媒体纷纷报道这条丑闻，质疑中方在招标的过程中作弊。最终巴拿马政府介入调查，项目也最终流标。下面我们连线人在巴拿马的资深媒体人郭笃维先生。郭先生，请您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项目是为何流标，并且这个舆论认为在招标和投标的过程中有哪些疑点或者说是不合常规的操作呢？
好的，您好。这个整整一周前的这个开标，就是由这个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和中国港湾建设合组的这个叫做巴拿马第四大桥的这个企业得标。但在开标过程中，因为有四家是进入最后投标，在决标前突然有一家这个由另外两家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所组的一家公司就被以这个条件不符被排除。但是有另外一家这个西班牙，就是参与运河扩建工程的这家西班牙公司，得分百分比超过这个巴拿马第四大桥的这个中国国企，结果但是他的报价比这个中国国企要高出2亿。所以到最后呢，这家公司突然在开标的时候突然宣布，就是说已经开出这个得标的这个百分比的时候，他突然宣布他要退出。 所以就由中国企业得标，但是这当场就引起这个媒体还有这个参加投标单位的这个反对，结果到第二天到一直到本周稍早，这个被排除在外但是得分最高的这家由意大利和大韩民国就是韩国合组的这家企业就正式要求政府对这个招标单位对这个决标过程进行调查，所以到最后到昨天周四，本地时间周四，这个巴拿马的这个投标单位宣布，这个投标过程有瑕疵，必须要研究要怎么样再重新投标，所以这个运河上第四座大桥，而且是急需的这座大桥，这势必要往后再延宕下去。
嗯，我们知道刚才您提到这个事件对于巴拿马的媒体来说，他们是将它形容为一个丑闻。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巴拿马是中国是把巴拿马作为一个“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的一个延伸。那么习近平主席也是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到访巴拿马，并且也有消息说呢，会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第四座大桥的项目来破土。那么目前现在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丑闻，您认为对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有怎样的影响？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有怎样的影响？
OK， 这个中国和巴拿马建交是在2017年6月，就是至今只有13个月。这项重大的工程原本是作为双方都作为庆祝，或者说是这个双方共推的一个标杆性的这个工程，而且是“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延伸的这个最主要工程。但是由于这次的招标过程产生的这些抗议，而且到最后决定流标。对中国在这个拉丁美洲影响仅次于2015年中国参与墨西哥高铁这个建设工程被墨西哥总统下令无限期延后，还有在3年前在哥斯达黎加中国投资大炼油厂经过建交以后数年到最后也是毫无下落。所以对中国的这次的流标事件投标的过程对中国在拉丁美洲推动一带一路延伸有相当负面的影响。
嗯，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一次在巴拿马发生的这个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中国在海外投资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了，那么您认为目前这个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这个拉美地区投资有哪一些他们需要改变和适应的地方？
中国企业到拉丁美洲来，先是由90年代的这个所谓这个水土不服，到近几年来是逐渐能够融入这个当入的这个系统。当然，巴拿马的工程投标是可以讲是中美洲困难最大的，因为就在3个月前，巴拿马的这个立法议会竟然把一个新加坡的港口投标工程已经得标的工程已经建设的工程，竟然当场。就宣布是无效，所以在巴拿马投标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中资企业在这里不能够就是说关起门来很努力的很辛苦的在这里推着工程，他必须要学习融入这个社会，由于社会主流的这个媒体他们必须要多寻求沟通，而且就像这一次这个所有媒体寻求这家得标企业的回应都是我们完全是一流企业，我们完全是按照这个规定办事情，所以我们无可奉告这样的回应，所以就引发这次巴拿马最大的报纸连续3-4天以头版半版或者二版整版来揭发这个中国在其他国家在海外包括孟加拉、斯里兰卡、包括马来西亚还有墨西哥这些发生过的这些对中国形象很不利的这些事件通通被翻了出来。所以我想中国在这个国际宣传还有在国际宣传怎么来配合这个一带一路怎么走向拉丁美洲还有一段路要学。
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媒体人郭杜维先生为我们带来巴拿马方面的消息。
不客气，再见。
泰国一支青少年足球队的12名成员和他们的教练在泰国北部岩洞受困已经超过10天，一名搜救人员在执行救援工作中罹难，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宣布将派遣工程师协助救援。有关详情，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挑战。这支足球队的12名年龄介于11到16岁的成员以及25岁的教练，自6月23日起受困在泰国北部清莱省一处被洪水封住出口的岩洞。7月是泰国的雨季，如何在大雨来临之际协助少年离开积水严重的溶洞，是泰国政府和来自全球搜救人员的燃眉之急。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三派出30多名军方人员协助搜救，当中包括数名救生专家。美国驻泰国大使戴维斯在声明中说，美方将持续支援泰国政府不停歇的努力，一直到受困的13人平安地离开洞穴与家人团聚。然而本周预计在泰国北部持续数天的大雨增添了搜救人员救援的难度。美国国家洞穴救援协会的代表安马尔·莫尔扎表示，尽管美军搜救人员经过扎实的训练，假如天候不佳，搜救人员也束手无策。来听莫尔扎怎么说。
The people who are there are very, very highly trained. I know the level to which they do.
美军搜救人员训练有素，经历过强度非常大的训练。然而身处这么危险的环境，需要极度小心。想让孩子平安地活着离开洞穴，存在很大风险。这一切都取决于天气。如果天气合作，最好的方法是搜救人员持续进入洞穴，协助他们离开。假如天气不合作，他们在洞穴里待着的地方会变得非常危险，甚至会被完全淹没。这种时候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搜救人员也束手无策，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每一种做法都很难避免伤害。
So it's there is no one best way. There's only bad choices among several choices.
尽管抽水机目前正以每小时降低1厘米水位的速度抽走洞里的积水，连日大雨的可能性使得积水退去的一天变得更加遥远。清莱省政府目前考虑的营救方案包括在短时间之内教会这13人潜水离开洞穴。然而这13人都不会游泳，而走完逃生行程大约需要5个小时的时间。另外一个计划则是让这13人待在洞里等待积水退去，熬过将近4个月的雨季。星期五，前泰国海军海豹队成员萨马恩，他在搜救过程中因为没有带足够的氧气瓶，而在离开溶洞的路上丧生。这增加了一些人对于让这些少年潜水逃生的担忧。国家洞穴救援委员会的莫尔扎表示，为了让孩子们生存下来，冒险势必是无法避免。下面来听莫尔扎怎么说。
在搜救行动中，我们称之为应急计划，意味着我们需要为任何可能的结果做准备。他们已经开始训练这些孩子如何潜水，假如他们身处的洞穴完全被淹没，那么就没有其他选择了，要么冒险潜水，要么淹没，选择只有两个，冒险或是死亡。假如洞穴没有完全被淹没，那他们可以在那里停留一阵子，救援人员也有更多的时间训练他们潜水，这能增加他们存活的几率。与此同时，洞穴的抽水也在进行中，如果不下雨的时间够长，水位降低，他们将能走出洞穴，训练潜水的时间也就不必要了。不过就目前而言，这样的训练能鼓舞这些孩子，这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正在为了改变所处的情况做出正面而具体的努力。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星期五在推特上说，将派遣工程师前往泰国协助救援，预计星期六抵达。马斯克还提议可以在抽干部分积水之后，将直径1公尺的尼龙管放入洞中并且充气，让孩子们顺着这条通道爬出。泰国政府表示，马斯克的团队可能提供包括定位追踪、抽水以及电池供电等协助。乔战，
好的，感谢湘云为我们发来的报道。纽约市至少有3个亚裔聚居的学区委员会反对市长白思豪废除特殊高中入学考试的计划。
在周四，一些华人家长和孩子举行了抗议集会，要求保留这一考试制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驻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纽约市皇后区第26学区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反对市长白思豪和州议会废除特殊高中入学考试议案的决议进行表决。门外数十名以华裔家长和学生为主的抗议者举行集会，敦促在里面开会的学区委员投下赞成票。
我们家长全部一窝蜂出来了，第一就要他们支持vote 这个 bill， vote yes， 对，连他们送到市长去，送到这个 chancellor 去。
纽约有八所特殊高中通过一项专门考试招生，上月特殊高生接榜，亚裔学生占录取新生的一半以上，而学生人数占三分之二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学生却仅占其中的4.1%和6.3%。市长白思豪决心废除特殊高中的入学考试，他在州众议会的盟友已经提出分三年废除这一制度的议案，而白思豪本人在议案还未通过前已做成决定，从新学年开始将20%的纽约特殊高中名额给予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学生。参加当天集会的当地的民意代表说，特殊高中考试制度行之有年，无人认为他有文化或种族偏见。他批评市长在未咨询任何一位亚裔民意代表的情况下就做成了这一决定。
I don't understand how they could put forth a plan.
我不理解的是他们怎么能做出一个计划而不咨询国会议员孟昭文、我的同事市议员顾亚明、陈倩文、州众议会议员牛玉林、金对西。纽约市亚裔人口不断增长，大约占15%。我跟他们密切合作，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中没有一个就这一计划被咨询。
如果三个年级的初中人都搬了，
组织这一活动的一位华人家长说，如果州议会通过了市长的计划，这个以亚裔为主的社区将会有上千户迁出这一社区，随着教育水平的下降，随之而来的将是房地产下跌。
特殊高中现在评考是这个区有400名学生可以进特殊高中每一年 ，OK。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市长这个计划，他按只有7%的比例来的话，那么就变成只有100多个学生可以去啊！家长不会等到初三才搬家嘛，对不对？整个初中可能都搬走了，甚至有人打电话给我，他小孩才3个月，他就问我要不要搬到长岛去。
有华人社区活跃人士认为，市长的计划仅依靠单一数据，但有许多数据说明它是错的。
1970年代时期，布鲁克林科学高中有60%的学生是非洲裔，在整个特殊高中里有30%是拉美裔。市长需要看一下历史，考虑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
这个很不公。
跟着妈妈来参加集会的7年级生江成瑞说，录取特殊高中的标准不应该按种族比率，而是学习成绩。
因为我们都是住在纽约，那我们是不是那个黑人或者白人或者中国人不可以这样子分学校的？我觉得是要你多聪明，然后你多 hard work， 然后 dedication， 然后才可以选你要去哪里的学校，不是你是什么人或者是哪里来的。
已经被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的陈尤天说，他觉得市长的计划会影响他的未来。
如果不去好的学校，那就不可以拿好的工作，然后如果没有好的工作的话，那你的生命就不好了，然后你就会不开心。
已经考入了特殊高中史戴文森的学生和家长呢，也来与会。
原本我不怎么感兴趣那些 community 的事情啊， vote 的事情，但是我今年我觉得我们需要大家站起来，为了我们自己的 community， 为我们自己的 child， 为我们自己的 children。 You know what this is？
有社区活跃人士手举一张选民登记表，呼吁华人必须积极参加投票。
If you want the mayor, if you want any public office，
如果你希望市长、任何一位公共官员倾听我们的声音，如果你希望我们的社区有自己的声音，你就必须登记并参加投票。
You need to have a voice. You have to register and vote.
集会在进行了一个小时后，在里面开会的学区委员投票通过了反对市长白思豪和州议会废除纽约市特殊高中入学考试议案的决议。据悉，纽约市亚裔聚居的第24学区和第30学区也都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政府报告显示，美国六月份新增约21万个就业岗位，但失业率也小幅上升。欧盟与乌克兰将举行峰会，遏制腐败将是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美中两国周五正式对彼此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互征关税，在这场贸易争端中，美中两国都有哪些牌？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贸易战升级，华盛顿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后，中方周五表示将对美国实施必要的反击。泰国青少年在泰国北部严重受困已届两周，特斯拉 CEO 马斯克宣布将派遣工程师前往救援。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在美国总统川普下周访问英国前同意了抗议者的要求，批准在空中释放一个大型人偶气球，把川普描绘成愤怒的带着橘色尿布的婴儿形象。这个高6米的充气人偶下周五早上将在计划中的抗议集会期间漂浮在议会大厦上空2个小时。活动人士在网络上发起了众筹，获得了20000多美元，用以制作这个大型人偶气球。川普总统在英国访问的3天时间里，将会见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在另外一方面，尽管与中国陷入了贸易战，美国六月还是增加了213000个工作岗位。同时，政府周五表示，由于寻求就业的人数增加，失业率也从3.8%上升到4%。和12个月之前相比，今年六月的每小时工资只上涨了2.7%，这意味着通货膨胀之后，工资几乎维持不变。工资没有明显上涨的部分原因是更多的人开始寻找工作，这意味着雇主选择的范围增大，雇主与应聘者谈判也有更多的筹码。不过眼下美国正和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国家有着贸易纠纷，其中和中国的纠纷有可能让企业对经济状况的未来感到不安，因而停止雇佣更多的员工。
周一，欧盟与乌克兰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腐败和东乌克兰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引起的冲突将成为主要内容。欧盟正在对基辅施压来加深改革。
然而一些乌克兰人认为与欧盟拉近关系并没有给乌克兰带来太多的好处。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希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一座价值46000美元的水晶猎鹰雕像，还有一辆价值30万美元的限量版宝马，这都是警方截获的目前在基辅的反腐败公园展示的赃物。这个公园是由欧盟赞助的，目的是向政府和人民显示腐败的成本。
很多人看过展览之后都很生气，因为他们意识到腐败如此猖獗，影响范围如此广泛。
腐败将是欧盟乌克兰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欧盟在5月同意向乌克兰提供12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来换取更深入的国内改革。
那里有国家反腐败局与腐败的警方完全分开，他能够出色地完成工作，他是独立的。但是在改革法院之前，这个机构没有权利将坏人送入监狱。反腐败机构调查之后，法院直接让坏人重回社会。
威尔森说，这就是改革停滞的地方。
乌克兰被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腐败法院，但没人能相信这是能独立的，这就是最主要的绊脚石，
但这可能难以克服。
乌克兰政府现在的重点是2019年的大选，目前还不清楚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欧盟乌克兰联盟协议一年前在多次拖延后签署，对于很多乌克兰人来说，在几十年的缓慢发展和腐败之后，这提供了经济机会和法治的希望。
最初迹象显示乌克兰对欧盟的出口有所增长，但还不足以让经济摆脱困境，因此有一些失望的迹象，因为乌克兰没有得到更多。
欧盟将利用这次峰会重申支持乌克兰的领土要求。欧盟上周对俄罗斯加强了制裁。
外界压力有所帮助，特别是在避免冲突继续升级上，但是这并不足以为解决冲突提供任何有意义的途径。
白宫本星期表示，美国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的立场不变。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会面，乌克兰将是他们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中两国周五正式对彼此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互征关税，在这场牵动着全世界经济走势的争端中，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手里都有哪些牌可打？这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在世界多个地区采取强硬的经贸政策，是否会令美国面临四面受敌的状态？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这一话题。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陈教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的，首先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方回应称是不希望也不会打贸易战的第一枪，但是会被迫进行反制。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方面现在手里有几张牌可以来进行所谓的反制呢？
当然了，最简单的就是继续增加这个关税因为他看美国的，因为这个川普总统说了，还有其他下一步可能是2000亿美元。如果说中国报复的话，就是我们就看的是不是接下来的到今年秋天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第二步，会有2000亿美元的关税。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中国可能会继续的再提高对美国产品的关税。这是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呢，就是非关税的，就是非关税的那个 barrier， 就是壁垒就比方说现在实际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的话，美国产品呢要到进口到中国要清关的时间呢是比以前要长得多了，这样的话你增加你的成本就是这种就是行政上面的非关税性的壁垒呢也会发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但是这个呢不到万不得已可能不会用的， 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鼓动民族情绪，这样的话呢，就是抵制美国货。这个事情是以前是发生过的就是最近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抵制南韩的产品，就比方说乐天就是受到了，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吧，就是大家就起来就是抗议乐天，然后的话呢就是抵制他，抵制不要到乐天去买东西，所以说的话乐天只能在中国呢就把他们的所有的店都全关掉了但这个呢是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方法，但我想的话不到万不得已的话他们是不会用的。
嗯，是的，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啊，这个中国商务部是周四的时候，他说美方提出的340亿美元的这个征税产品清单中，有大约200亿，也就是将近60%啊，六成是在是这个在华的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那么其中呢，美国企业按照中国商务部的说法是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啊。那么在华美企会不会是中国进行反制措施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呢？这个中国方面会不会通过打压在华美企的这个市场份额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反制？
哦，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现在实际上可能已经发生了，就是现在就是有些报道就说中国政府呢已经跟这些在华媒体呢已经进行谈判了，就跟他们就说是打招呼了，就说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你们肯定就是你们要准备好就是要准备好受到这个冲击什么意思呢？就希望这些在华媒体呢通过他们的那个政治渠道呢其实影响川普政府，让他呢不要把这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
嗯，是的。那我在稍早之前呢，就这个问题也采访了美国 PNC 银行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我们来听听他对于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
在这个矛盾当中，中国可以采取好多非贸易措施对应美国，比如说中国可以障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的营销活动，中国可以向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额外征税，或者是中国可以就是故意让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而导致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就是还是保持原来的水平。
是的，那么陈教授，我还听到一种说法啊，就是有学者说，中国现在手里握有这个巨额的美国的国债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1.2万亿美元的这个国债。那么，按照中国一些学者说法说，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话呢，中方可以选择在这个所谓的适当的时候啊，那么集中抛售美国国债。那您认为这种方法是否行得通？是不是这种属于杀敌1000自损700，甚至说杀敌1000自损1000的这种举措呢？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1500，这是很不合算的方法。而且的话即便你这么做了，确实能把那个把美国的这个国库券的市场打下来，但是一个问题啊，这不过是短暂的问题，因为你还有一个长期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美国现在经济形势很不错，所以说的话它消化这1.2万亿的这个国库券，甚至是全世界其他国家了，如果说是美国的这个国库券价钱低得很厉害，那么它的那个融资成本，就是它的投资收益就会增加上去了。那其他的国家的投资人呢，也会来到市场上来购买这个美国债券呢，从而就是消化这种冲击。所以说呢，这个对美国的伤害可能不是太大，但对中国的伤害会很大。为什么呢？就是首先呢，就是你要抛售的话，你自己要蒙受损失。第二的话，以后你要再到美国市场来融资的话，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那个反弹的措施了。
嗯，是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您认为这个美国方面除了加征关税以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是威胁说还会再继续追加这个上千亿这种更大规模的这个加征关税的举措啊。那您认为美方除了加征关税以外，还有其他的哪些牌可以来进行这种反制或者说反击呢？
实际上关税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初级的手段，不是极端的，就是还是比较温和的手段，它不是极端的手段我举两个例子吧。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在这个川普政府也在不断讨论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限制中国 企业在美国的运行是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投资，还有就是他们的购对美国企业的购买，对美国技术的购买啊。这种一旦限制的话呢，那么对就是说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那种发展呢，就会有很不利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的话，那就是我们以前讨论很长时间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川普政府可以对中国进行高科技禁运。啊，就比方说中兴这样的情况啊，他可以把针对呢，就是美国高科就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呢，他可以把这些特别是那种所谓的2025中国制造的这些计划的企业呢，他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把你就是说是进行高科技禁运，不让技术不单单是美国的技术，甚至是全世界的，包括欧盟的技术，不让这些技术呢到这些中国企业手里面啊。在这种情况下，那我想的话，对中国这种高科技企业，甚至是对整个经济的发展的打击，应该是很大的。当然了，这也是比较极端的措施，我想他不会做。
嗯，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一些分析说，这个贸易战打响，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会首先影响他投资者的信心啊，那么从而波及到这个股市，包括汇率。那么您认为，这场贸易战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最近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呢也是比较已经是比较不景气了，特别在实体经济上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所以叫三驾马车嘛，其中比较重要的可以说是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驾马车呢，就是出口。而对美国的出口呢，是中国对世界出口的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说的话，如果是这个对美国的出口受到打击的话，对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呢，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最近这几个月，就是中国这个股票市场持续下跌呢，我想也反映了，起码是从某种一部分呢，就是反映了对这种情况的忧虑。所以说的话，主要就是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受到这个贸易战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嗯，是的。那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啊，其实不仅是中国，那么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和这个欧盟、墨西哥、加拿大等国都发生了一定的分歧啊，甚至可以说是摩擦。那么美国这么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或者说美国为什么愿意冒着这种四面受敌的风险，对包括自己盟友和伙伴在内的其他国家实施这种大规模的关税行动呢？我看到这个有的媒体说，这是美国自1930年代起啊，这个最大规模的一场关税行动。那您怎么看呢？
这个话说来话长，我尽量简短的说一下，如果时间超的话请掐断我。
好，没问题。
这个问题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美国战略重点的转移的问题。因为以前是二战以后呢，美国呢不单单是在世界上是经济上是一个领导地位，政治上也是领导地位。所以说呢，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说，行，我可以在那个经济上呢我可以吃点亏，就比方说我在那个关税上面呢我可以是忍受不公平的待遇，就比方说美国汽车进口欧洲就出口到欧洲呢是要收征收10%的关税，但是就是在美国征收欧洲的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呢只有2.5%。就是说这种呢就是长期存在的，就是这种那个关税就是贸易政策上面的长期存在的一种就是不公平的的这种情况。但是美国是无所谓的，因为他说这是我对你们的贡献就是只要是你们听我的，就是政治上呢服从我的领导呢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最近呢就是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他的就是这个战略重点就转移了，他就说，行，我们美国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这么多年，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中产阶级，我们甚至是就是蓝领工人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那个代价，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不要这些就是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我们要的是什么？是经济地位。所以说这个战略政策的一旦的那个重点的转移呢，就造成什么呢？我们就要集中精力，就是要什么？集中在这个经济利益上面。所以说的话，这个贸易协定的这种调整呢，就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嗯，是的。那我们也来听听叶文斌先生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
美国 上次竞选的所谈的是这个这个美国生产美国应聘的这个这个学说嘛，然后现在我们正在看这个川普任期就是在尽量实现他们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实现这个概念，他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向美国的所有的贸易的伙伴，都想尽量提高美国的出口，尽量减少美国的进口。这个可行性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理由和目的，我觉得就是要他们，在我看来，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是符合他们对美国选民所做出的答应，但是这个贸易政策，这个贸易战略的成果会是什么？这就很难说了，因为一般来讲，这种多边的贸易制度它不可能是单一的国家来提出来和实现的，必须得有伙伴的国家也是进来参与的。而在我看来，现在除了美国之外，我还没有注意到任何其他国家是愿意参加这个美国所提出的这个新的制度。
是的，那么陈教授，我们现在也注意到啊，美国除了和这个欧盟也好，墨西哥、加拿大这些国家或者说这个集团发生了这种贸易分歧以外呢，那么美国和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好像闹得也不是很愉快啊。那么看到有消息称，川普政府呢可能会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也就是现在媒体所说的这种美国公平互惠关税法案啊，这么一个立法来绕过世界贸易组织的管辖，使总统有更大的权力决定当前或者未来的这个关税税率啊。那么还有消息说，川普政府认为美国遭受这个世贸组织不公平的对待，而且长期对这个该组织是感到不满，所以有人担忧，就是美国下一步呢，可能就是会继续退出国际组织，那么下一个就可能是世贸组织。那您认为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有多大？美国真的会退出世贸组织吗？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现在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甚至可能发生的可能在今年就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多变的，就像刚才叶先生说的，多变的贸易组织呢就会有很多条条框框，就所以说这个世贸组织呢就变成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官僚机构啊。这样的话，什么一旦比如说是就是美国觉得或者其他成员国觉得有个不公平的事件发生了，那么他们呢就只能是通过那个世贸的机构进行解决。但是世贸机构呢是个官僚机构，所以它解决的这个效率呢可能就不会很好。实际上呢，你要说是WTO 对美国的不公平的对待，这点我不同意。实际上 WTO 对美国的对待实际上是一直是非常公平，可能是过于公平的这不是问题。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效率不是很好，所以说这个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川普就说行，我们就不要这个 WTO， 我们现在解决呢，怎么解决这个效率问题？我们就变成不要多边的贸易协定，我就是双边就行了。比方说，我跟日本成立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贸易agreement 一个协定，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马上就直接跟日本进行解决，我不需要通过第三方，通过 WTO 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的让美国政府呢有很多的就是 flexibility， 就是它有很多的弹性，而且的话呢可以很快的解决这些贸易争端。这就是川普政府的逻辑。我想这个是，所以说的话，基于这个原因的话，我想它很可能今年就会发生这个事情。这是对美国有什么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确实是达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所谓的竞选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美国的利益呢成为第一，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同时不是说是没有成本的，成本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我说的不单单只是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就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呢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叶文斌先生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有着和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美国退出世贸组织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按照我的了解，美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的法律来决定的一个姿态，也就是说，要是不改变法律的话，美国也退不出来了。我觉得现在美国国会当中没有多数会支持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所以这种可能性在当前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性是接近于零。
是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英雄所见未必略同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容克呢，他是批评川普总统加征关税这个做法，他说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只会适得其反。那么还有人说呢，说现在美国与这个中国也好，欧盟也好，加拿大、墨西哥等方面的这个贸易争端呢，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的这种形态上的这种对抗。那您怎么看这种说法？您认为美国在这场可以说是单挑啊世界多国的这个争斗中又有多大的胜算呢？
首先我认为这个是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认为美国的发动这次贸易战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不是。OK， 我举个例子吧，就今天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汽车关税，就是川普这个政府呢要对欧洲的汽车关税呢要征25%的关税，对这个问题来说，跟你说他们的目标现在的解决，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已经说了，就他们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双方呢就把这个关税呢都降成零。OK， 所以说这个征收这个关税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OK， 所以他们解决的方法，现在我觉得比较可能实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双方都征收对彼此的汽车征收非常低的关税，甚至是零。所以说，我认为这种呢是一种共赢的情况。实际上，川普政府就是这个政府已经一直在说了，征收关税不是目的，这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程度呢降低我们的就是关税壁垒，这样的话呢使各地的就是全世界的人民的实际上都会受到好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看啊，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对德国这个就是对德国对欧洲的汽车和美国汽车，如果说是大家都决定把这个关税呢降到零的话，这样的话什么呢 ？WTO 就成为一个绊脚石。为什么呢？因为 WTO 的规定是什么呢？就是最惠国待遇。你给了德国的车零的关税，那么你必须要给任何所有的这些 WTO 的成员国的关税都要变成零。但现在明显呢，是这是不现实的事情。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 WTO 在这个从这个例子上也看得出来呢，会造成一定的就是伤害。当然我同意叶先生的说现在这个框架不行，但是呢你看我们10月份就有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如果说川普政府有能够赢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改变这个法律从而退出 WTO 的可能实际上是很大的。
好的，明白。那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科学家致力于创造北白犀胚胎，希望帮助该物种免于灭绝。马里兰小镇展开浴缸大赛，为病重儿童募捐。俄罗斯居民享受世界杯给城市带来的欢乐。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每年有数百名游客都会来到马里兰的小镇柏林来观赏一项与众不同的赛事。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许多人来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见面是世界杯众多体验中的亮点之一。自从比赛开始以来，21岁的服务员丽娜·提克霍米罗瓦已经接待过了来自韩国和阿根廷等地的顾客。她表示，这一经历改变了她的生活。
这很大的改变了我和外国人的关系。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锻炼了我的英语，这真的很酷。我觉得这城市也被改变了，这里现在充满了快乐和生机。
62岁的出租车司机詹纳迪说，几十年来这个城市一直是军事和核研究的中心，现在就非常不同了。
这真的很好，很多游客，很多人打车去宾馆、去机场和去火车站，人们来来去去，我遇见他们，开车带他们，每个人都很有礼貌。比赛之后他们就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啤酒，他们在我的车里也很开心。
街头音乐家瓦蒂姆·阿克西波夫和康斯坦丁·泰吉欧诺夫享受着世界杯带来的一切，不过他们为世界杯终将结束这一事实感到难过。
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这种事了，这是庆典中的庆典，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外国人，这么多顾客，这么令人享受的东西，这很好，我非常开心。
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都很享受世界杯这个节日，对其中一位居民来说，这更会改变他的人生。丽娜·提克霍米罗瓦表示，她很爱她自己的国家，不过她开始考虑去海外学习了，去学习新的文化，交新的朋友。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北半球进入炎热的夏季，德国法兰克福动物园的动物们也感到酷暑难耐。海豹钻进水里游泳，犀牛躲在庇荫处乘凉，两只羊驼在享受工作人员带来的清凉淋浴，老虎对冰冻的鲜肉感到好奇，黑熊一家显然非常享受这份清凉的水果冰淇淋。世界杯期间，宠物们也玩起了足球。参加这场比赛的分别是英国斗牛犬队和马尔基斯与比熊犬队。斗牛犬队表现活跃，另一组小队员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球到门前，居然被地上的零食吸引了注意力。这是英国一家宠物食品公司安排的友谊赛，他们希望给世界杯带来轻松的一刻。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和新鲜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超市在屋顶建起绿色农场，绝不使用农药和防腐剂，绿色农场还循环用水，尽量利用太阳能。番茄、生菜、草莓等蔬果每天上午8点采摘，1小时后就摆上货架销售，为消费者带来安全与美味的双重保证。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下载并安装塞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